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非常开心哈，今天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幸福的婚姻。
嗯，那么在上一期啊，安好跟孟远呢跟大家介绍了爱情大数据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渠道，就是戈特曼这些学者联合创立的这么一个爱情实验室。然后并且呢在上一期啊，我们也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在爱情实验室里面研究得出的一个主要的能够使婚姻免于破裂的七个法则。
嗯，
这是一个总体性的介绍，当然这七个法则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啊一一的都跟大家来分享。
嗯，做这一次系列的节目呢，孟远是满怀期待，因为对于一个很感性的女生来讲哈，我其实从开始恋爱到进入婚姻，我始终是从自己的感受来看待爱情这件事儿的。婚姻里面呢，也是很多的时候是从情绪出发的，我的喜怒哀乐也摆在我的脸上哈。但是这一次呢，我特别特别的感恩，也特别特别的邀请很多女孩们跟孟远一起好好来跟着爱情大数据呢，来学习，来观察，来了解婚姻里的一二三这些事儿啊。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多数女性来说可能会跟孟远很相似，我们会从感受和情绪上来理解爱情和婚姻里的这些高高低低哈，起起伏伏。可是呢，大数据时代呢，我们多一些理性思考和多一些敏锐的智慧的观察力，我觉得对女生来讲呢，是添了一双翅膀，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幸福指数呢会更高一点。
那刚才孟远也说了啊，我们可能对婚姻现状的了解更多的是局限于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这诚然是一个了解婚姻现状，了解婚姻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有的时候呢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全局的婚姻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来看待当前的婚姻现状。
嗯，其实你要说到婚姻的现状哈，那就要跟婚姻的以前的状态比比，现状就是现在的状况嘛。那我最大的感受是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呢，我观察我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些结论啊，至少不管幸福不幸福吧，婚姻都存在着，很少能听到谁谁家有离婚的事儿哈。可是呢，现状是什么呢？特别是近十年，哇，无论我是从媒体上面，还是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这两三年跟挺多年轻人可以聊天，我发现不少的孩子他们已经是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了，现在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已经都到了适婚年纪了，也就是说近二三十年的离婚率在悄悄地蔓延着，就是我不需要去特别仔细的去做这些研究，我已经能感受到现在的婚姻状况已经是挺多挺多挺多离婚的人了。
嗯，孟远的一个观察呢，很好的想到衡量婚姻现状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离婚率。
嗯，
但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观察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是大致的看到过去和现在的一种现象的变化啊。
嗯，
但是我们既然是爱情大数据的话，我们就要给大家确定的离婚率的数据了。
啊，你这个有点危险行为哦！我们在幸福婚姻里边的大数据竟然开篇先说离婚率，让我来听一听你这个离婚率到底说明了什么。
嗯，这个也是作者在书中的开篇并没有直接回避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几组数据，然后我们再说一说作者最终的那个用意到底在哪儿。在戈特曼的爱情实验室里面呢，几位学者呢，根据他们所调研的对象，给出了这样的一组数据。他说，60%的初婚夫妇会在结婚后40年内离婚，其中有一半离婚发生在结婚后的头7年。二婚的离婚率并不比初婚的离婚率低，反而是比初婚的离婚率高了10%。
嗯，再次结婚的离婚率更高。
对。这个是戈特曼的爱情实验室里面，他是根据他调研的参与实验的这些夫妻跟踪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数据。
嗯，
那安豪也确实非常好奇，我也想看一下各个国家的能够找到的离婚率的一个公开数据，在网上还真的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搜索的条目啊，我是在维基百科中找到的离婚率的这一个条目啊。百科里面呢，离婚率呢它是有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第一个指标呢是用年度的离婚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用千分率来表示的。
嗯，
这是第一个指标，它叫初离婚率，就是粗糙的粗啊，就是粗略的粗啊，初离婚率。还有一个衡量离婚率的一个指标呢，叫离婚结婚比，是指一个年度以内离婚的人数除以这一年度之内结婚的人数，通常以100%来表示。
嗯。
安好找到了这个数据呢，收集到的99个国家中啊，这样的一个比率，99个国家中啊，离婚率的中位数，初离婚率大概是2.1%，离婚结婚比呢是41%。所谓的中位数，就是这99个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的离婚率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上？
嗯，
叫中位数，此时比较平均数没有意义，对吧？因为各个国家不一样，时间段也不一样。所以说用中位数可能更好的来衡量出离婚率的趋势。
嗯，
那么安好也特别的关心啊，我们中国的数据衡量的是2019年的一个指标，数据里面呢初离婚率，也就是说离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呢是3.4%，它是高于99个国家的整体的中位数的。然后离婚结婚比呢，就是离婚的人数除以结婚的人数是52%。这个指标大概意味着这一年中100对啊人士去登记结婚，
嗯，
那这一年之内登记离婚的夫妻数大概就是52对。
哇，我听的这么多哈，确实代表着一些现实中我们平常可能没有特别关注的这些数据，恰恰好是噔一下子好像打了个霹雳一样的，让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嗯，
怎么有这么高的离婚结婚比啊，在2019年的时候，如果100对新人去登记结婚，就有52对人在旁边的离婚地方去宣布婚姻结束，这是很高的比例啊。而且还挺惊讶的，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去看10年前的这个离婚结婚比啊，但是我相信是逐年升高，然后慢慢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如今2年多过去了，我猜哦，这个离婚结婚比的数很可能在我们这么样子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边搞不好更高了。
是，
我现在能体会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数据先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挺不容易的，人结婚一辈子，在结婚当天都在心里头发下誓言，也当众都说出爱情宣言。
嗯，
但是这个爱情宣言好像很难维持一辈子，越来越难了哦。
嗯，确实如梦魇说的，离婚的数据让我们真正的看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幸福的婚姻其实不容易，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经营。
从我的视角来看呢，大多数人还是对美好的婚姻存在着向往的，只是当我们听到这些数据，也观察到周边有很多不幸的婚姻，有很多人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幻想会慢慢慢慢变成是觉得遥远而不可及，会害怕进入婚姻，可能是有恐婚存在。再有呢，就是如果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会觉得 那以前的人就是如果遇见事儿，我们想的第一个出路不是离婚，而是去解决它，坚持能不能守到老，就大家都会愿意守到老。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离婚的一些案例了嘛，所以会觉得离婚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也是一个可以放在首要考量的一个出路。那变成婚姻如果出现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很快就放手，有和平结束的，有不和平结束的，但是分开离婚是成为了一个摆在比较靠前的方案之一了。那这些个想法，这些个现在社会给予的各种样子的一种事实发生的这些离婚率这么高哈，大家可能就开始把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呢，就去离婚当成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件事情了。那就变成更多的人失去了更努力的来维持一份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了。那爱情和幸福大家都愿意拥有，但一旦遇见波折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跨越不了了，就变成选择离婚了吧。就是我们做这一期是希望婚姻长久，然后爱情越来越浓，可是呢这个画面好像跟今天你提供的这个离婚大数据有一点一天一地的感觉哦，一个是天上美美的一个幻想，一个是地上这么实实在在的现实。
我们不仅就要问了，坚持婚姻，坚持幸福的婚姻，它还有价值吗？作者的分享中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是从事后的离婚的夫妇的角度说出来的。他说，一段婚姻终结的最糟糕的缘由就是夫妻双方没有能够及时的认识到它的价值。而等到他们认识到的时候，为时太晚。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经营婚姻中去一点一点的认识和经历的，而不是说等到婚姻结束之后回过头来才去后悔。
对，作者有一句话哈，真的很触动我。他说，当夫妻双方去离婚的时候哈，往往真的都是签了离婚协议，分好了家具，各自租好房子之后，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他们放弃彼此，放弃婚姻的时候，他们到底真正放弃了多少东西。
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这份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 佳美之地。
透过今天的离婚的这个大数据背后，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分享我们坚守的幸福婚姻它的价值何在。
嗯，
第一条呢是作者书上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幸福的婚姻是有利于夫妻身心健康的。那么作者呢是引用了密歇根大学的两位学者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一条大数据的一个结论，说不幸婚姻的承受者患病的概率大约增加 35%， 并且平均寿命呢会缩短4年。相反呢，与那些离婚或者是身处不幸婚姻的人相比呢，生活在幸福婚姻中的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嗯，这我能懂。那开开心心过一天，当然是比那个不开心郁闷的要心情愉快，心情愉快就容易让人健康啊。
对，爱情实验室里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针对50对夫妻进行免疫系统反应测试的时候，发现婚姻满意度高的人与对婚姻不满意或者是离婚的人相比呢，幸福的婚姻的这个人他的免疫的功能显著的会增加，幸福的已婚者呢能产生更多的白细胞。
行，防疫功能比较强。嗯，懂，这个也是外敌不能入侵。当然这是幸福哈，就是幸福的婚姻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让我们整个人的免疫功能都可以有提升。
是，所以作者诙谐的说哈，说我们如果能够把健身的时间拿出来10%来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的话，那么我们在健康方面得到的好处将是跑步机上的3倍。
嗯，这个也很阿闷。而且啊，幸福的家庭啊也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在一起享受幸福啊。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父母双方并不是唯一的受害的那一个，很多的时候孩子绝对会跟着受更多的痛苦呀。
对，作者也跟踪了63名的学前儿童，观察到15岁，然后呢作者就发现这些孩子如果是生活在一个父母互相敌视的家庭里，或者是父母关系不和谐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的状况中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会经常出现逃课、抑郁、不合群、有行为问题，甚至是愿意攻击他人，成绩偏低，有的孩子甚至是辍学。
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离个婚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但其实但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可能他内心深处那个最深的那个痛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明白。我们外人有时候会觉得啊，看看这个离婚率不是个什么大事儿，社会不就是慢慢发展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但其实如果从一个社会视角来看的话，当每一个小家庭都不稳固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也有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在的。无论是从大的格局来看，还是从我们小家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妻，每个孩子啊，每个家庭，他们的双亲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痛苦在里面啊，也有一些人生的隐患在里面。不过今天呢，说到婚姻的价值哈，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也可以从一点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好好立家才能立国嘛，这也是从一个社会安定的因素，也都会鼓励大家努力的建立自己的家庭啊。但是从一个更深远的一个视角来看，其实我们要拉到永恒里来看，就是要问问我们自己哈，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吗？就是为什么在上帝眼中婚姻也这么宝贵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来的。就在以弗所书5:31-32中，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哥林多前书6:17呢，经文也告诉我们，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夫妻之间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大家彼此都磨掉了生命当中的各种的刺哈，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更深的来体会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合一的关系。我们可能才慢慢能体会一点点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每一个人都和基督连成一体。
嗯，如果说我们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来维系我们跟另一半的这个爱的话，你常常会觉得你这个爱呀不会持久，也不是特别的完全，特别是当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都会出现爱不下去的这种情况。但是神告诉我们的这种二人的一体，这种合一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呢要有所改变。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如果我们真能够体会啊，这个我们跟神的这种紧密的关系，我们跟神来联合的时候，我们一点一点的就会来不断的去改掉我们身上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配偶呢也会有变化，即使他的变化不明显，至少在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这一块呢，我们也会越来的越轻松下来，不会把与配偶的这个关系当作我们婚姻恋爱关系中我们唯一的要抓的那样的关键。
其实我觉得神真的是他造人哈，造男造女，造了亚当就紧接着造夏娃，为什么呢？他还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这个女人，这一个女人配这一个男人是绝配呀、啊、为什么他亲自造了这样的佳偶，并且设立了婚姻叫他们合为一体呢？就是在这一个婚姻里面，我们这一辈子哈，如果婚姻可以维持几十年，在这几十年当中，神在天上看着我们呀，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把他原本造我们的那个形象，男人的样子女人的样子，按着他的心意能在婚姻里活得痛快畅快淋漓。虽然可能我们会跌跤，会活得有的时候不像他所造的那么完美，可是他也赐下了圣灵，也赐下了主耶稣的救恩，一路保守我们在婚姻里可以逐渐的双方都成长。即便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啊，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是最合神心的那个选择，我们常常也会有错误，可是神的爱就能保守我们一路到底，如果我们坚守我们的婚姻在神的爱里面。那我想这也是有神造婚姻的一个美意吧，就是我们无论是男人是女人，都能够在婚姻里活出他原本那个荣美，各自越来越像他，这样想来就很美好了，就单单不是地上的日子，而是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塑造着我们在未来永恒的样子呀。
是的，幸福的婚姻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经营和把握的。那么我们在婚姻中的坚守，真的是为了要得到神在婚姻里面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是想跟一些在恋爱关系中受过伤，或者你可能很快的进入婚姻又很快的已经离婚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正在听节目啊。我觉得我要给你们鼓励，其实我们人生哈总会有高高低低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维持幸福婚姻，但是不幸福的婚姻也其实常常都会有经历，可是我们在不幸福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反省自己，怎么样子知道自己如何在所有的过往当中回望自己的经历，也是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我鼓励你们往前走，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如果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了解，在一起知道更多，我们的下一次恋爱下一次婚姻还是有盼望的。不要停在这里，希望透过我们这一次的系列节目，让大家依然对婚姻能生出盼望来。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打这一场仗。
对，我们都在婚姻中啊，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抓住神的应许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婚姻的盼望。好，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期再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赐，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